最近吧，跟小韩聊天，蛮好笑的。小韩说，为什么你们遇到的男嘉宾讲话都那么正常，我遇到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我说怎么奇奇怪怪了？他说我遇到的都是那种上来就问，哎，你是不是 S？
好，
哎，你丝袜好好看。
那小韩这个就开始讲到人了。
哦，借由小韩这个话题，我们挑到人。
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交友。
哇，这个话题很大啊，朋友。
我是 Sharon。
我是 Dancy。
你现在收听的是
拆盒子 Watch Outside。
Watch Outside。
我之前讲的那本书就是冷亲密，它里面其实有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讲情感在互联网这个场域里面的很多现象的一个解剖，就包括网恋或者说是网络交友这个层面的。它里面其实讲了一个很不同的点，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面去认识一个人，他到现实层面你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一个现实接触很不同的一个点，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检验的过程。就是你在网络上你认识他，可能他会 po 一些图，或者说 po 一些他的观点，对他会有一个想象的认知，或者说是基于这一些图像或者文字构建起来的一个认知。现实生活中你跟他再去接触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检验的过程。这两种过程它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过程。
哎，你说到这种两个维度的过程，我想它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释，就是网上，虽然当然网上也会有你本人真实的照片，但是网络和现实，你先从哪一个渠道入手，会决定了你先是了解它的外在还是内在。
对，
因为网络世界你会更多了解他的一些内心世界，但是现实的话你就是很直接的对于你整个人外在形象的外在表达的社交表达的一个表象的认知，你很难说到底哪一种更靠谱。
所以说它是两个维度的切入。
现在不是就梗嘛，网恋奔现失败。
这个
就是就对于这些奔现失败的人来说，外在可能比较重要。
纯粹从颜值这个角度讲，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往往他 po 的一张图可能都是一个他自己已经确认了比较好的一个角度上传的，然后你现实生活中见到的这个人他是更加立体的，他是有更加丰富的肢体的，然后他是跟你的整套形象形成呼应的，他不是很
单面的，对，
他都是会影响的，他就不仅仅是你这个人长成什么样而已。所以我觉得专从颜值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两个不同的维度，或者说两个可能会有矛盾的维度。然后从内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你在网络上面，如果你理念或者说你在交流层面没有太多问题的话，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也不会
有
太大的问题。
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知，
这也是我的感知。
在网络这个层面，可能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共识或者说观念交流，它会更加容易在现实里面做一个连接。
对的，从成功率来说，我觉得是先从网络上接触反而会更好。就是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彼此的
思想交流，
对，思想交流，
观念交流，
对，这样至少能保证你们能做普通朋友。
对，即使我们没有什么火花，但是做酒友也是挺好的。
对啊对啊，
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会有那种很好的网友，就是经常互动的，然后我们会互相寄送礼物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分享东西，但是不会
一定要见面。
不会一定要见面。
对，就不用刻意说追求我一定要见面。
是，我觉得这个层面的连接它可能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是的，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浅层。但是就好像现在流行的说法，什么互联网家人嘛，互联网家人给到你的一个情感上的 support， 它也是有用的。这你至少知道 OK， 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人可以对话，
是，就是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消毒孤独感的一种方法。
对，
你可能对这个事情有想法，哎，别人也是跟你一样的，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哦，那个想法也没有那太没有太怎样，
对，没有太奇葩。我感觉播客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作用。
是有这个作用。
是的，而且如果你要纯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聊，哎，虽然我也没有网友变成对象的经历，
嗯，
我身边好像也没有朋友是，哎，
我有朋友是，就是网恋认识的，然后就在一起。我朋友是豆瓣。
豆瓣，
嗯，
豆瓣我是潜水状态。
豆瓣我就纯粹把它当成输赢的一个功能。
Tinder 虽然说就大家看它的目的很明确，
嗯，
但是我的目的不太明确，因为我男女都滑嘛，就是聊到 dating app 了，就是我男女都滑，然后甚至在上面招聘，功能非常的
杂糅，
杂糅，对，从网友变成好朋友的成功案例，这倒是有。
但是我潜水过一些 dating app。
嗯、
我感觉上面的人都很焦虑的在寻找伴侣。
是吗？
是的，我也不怎么喜欢那种状态，就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求偶目的，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晒自己的照片，然后都是很怎样的一种
很 urgent 的要找另一半。
对，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在这样一种 dating app 上面，它其实变成了一种，你说它 dating app， 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种
相亲平台，
可能他们也是基于恋爱的目的，但他们预设了很多隐性的条件，你可能是什么学历，或者说你的身高，心目中都预设了那样一个条件去筛选人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机制下面去认知、
嗯、
认识接触另外一个人的状态。
对啊，这有还有一个梗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就大家都很抗拒父辈安排的相亲啊，但是自己又在 dating app 上面相亲啊，
对，
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形式的相亲。
嗯，就是只不过你的父辈给你安排的相亲，他可能更多的看的是对方的家庭经济条件，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然后在 dating app 上面你可能更多的是从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的颜值审美趣味，他能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样一个维度去筛选另外一个人。
对，这本质上都是相亲，只是标准不一样。
对，我们预设的条件不一样，只是这样而已。
就我看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哎，跟你看到的。然后Tinder上面呢，因为我是男女都滑，我滑标准就看对方有没有意思，看起来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嗯，
还有一些他根本没照片，但是他会放一些其他的 picture， 一些梗图啊，或什么东西上去，我觉得哎有点意思，滑。还有一些人他图片可能就一张，但是他的 profile 写得很详细，我看完觉得哎有点意思，滑，这样子。但是我也有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一个抱着找伴侣的心态上来的，
嗯，
就有一点像是
纯交友目的。
对，有很多是纯交友目的，因为有很多女生她不是 les， 她也写了欢迎女生滑我。
这些 dating app 或者说交友网站，它其实是你可以说是市场给你的一个链接，但是呢怎么去用好这一个链接，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内心有一个判断标准，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嗯哼，
你再去用这些软件效率会更高一点。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去诟病这个 dating app 说它是约炮软件。
嗯，我觉得什么软件都可以成为约炮软件。
对，
现在的人真的很无聊，无论你玩哪个 app 都会有人给你发私信，他可能从来没有关注你，也从来对你没有任何研究，或者说是对你的 profile 甚至都没有看过，他就可以给过来跟你 say hi， 或者说叫你小姐姐什么之类的。
跟你说你丝袜真好看。
笑死，起码研究了他丝袜的照片有没有。
太好笑了。就是我就觉得说你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软件都可以，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OK， 你上来约炮我尊重，就是你很明确表达自己的这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就是起码你很清楚自己的需求，并且很坦诚嘛。
嗯，
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写我上来就是约的，
起码比诈骗要好。
对，起码比欺骗感情要好。那你双方如果需求一致的话，你们可以很快的，
没知道，
对，很快的建立这个连接，这也没什么问题。
嗯，
而且他也很方便的让没有这个需求的人筛选掉你，对吧？那反而有一些 不清不楚的，你又哎，你又是善约的，你又不好意思讲，对吧？你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这样子的话就搞得
对，这样就很难很难搞，真的很难办。我刚刚突然还想起，我在去建立和别人的链接的时候，我会故意设一些门槛，就是一个过滤器一样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很浅层的方面大家都会有的，通过你的一些很直接的表达，比如说你的观念表达说话方式，这是很直接的表达，去进行筛选。比如说纹身也是一个很直接的筛选。然后我有一个暗搓搓的筛选，就是很反叛的心态，就是刚刚说到的朋友圈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社交平台，我自己觉得说我没有要关闭自己，我觉得我是打开的，因为我没有屏蔽任何人。但是呢，我会故意把一些东西把它弱化，比如说吧，我发一个视频号的朋友圈，故意把封面选特别低调的那一种，就你发朋友圈自拍或者是美照是最能吸引别人眼球的，那我就反着来选一个最不能吸引别人眼球的，但是呢又很有我自己关注的点在的那种封面来去进行筛选。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去点进去这一个视频内容的人就是已经经过筛选的人，类似于这样的筛选，就是暗搓搓的一些筛选。
这个返回到我最初说的那个点，就是创造连接这个点。我刚开始说的那一场辩论里面它有两个点，但我觉得到最后他们都归为一个可以融合在一起的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创造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去消除我们孤独感的那些所有的维度的点上面，其实都建立在于一个自我的上面。我的自我表达是怎样子的，我对自己的认知是怎样子的，我想我自我的需求是怎样子的。我觉得现代社会有一个点，就是所有的社会关系它对于我们个人的入侵其实是非常大的，
非常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树立起来的一个自我，反过来去筛选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创造链接是否是有意义的这个点上面，非常大的取决于你的那个自我是不是你自己确立起来的，还是这个自我是所有的系统所有的框架下面去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自我，这个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会有意识的在我所有的去创造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人与物之间的链接这一点上，我去输出一些自我的表达，或者说我自我的取向是怎样子的，那这些可能反过来会决定于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怎样的链接。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确立了一个标准，就会和什么样的人去进行链接。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链接这一个话题本质上跟自我的这一个话题是密不可分的，
是一体的。
对，
就是你对外的一个链接其实和你对内的对自我的一个探索是密不可分的。
嗯，
才跟一个朋友有说聊到过这一个点，向标那本书里面好像有说过。哎，向标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妈又想
把自己作为方法。
哎，对对对，把自己作为方法，他好像他里面也有说过这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保持一种对外的批判的态度，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批判。因为你对外的一个批判大部分时间是对主流的一个批判，那这一个批判的视角其实就带了很强的一个自我批判的视角。因为自我你自己也是主流的一部分，所以当你去批判主流去批判外界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带入了一个自我批判的视角。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意识到这是自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选择权的。你对于外部的这一些批判视角，你是可以去选择顺从配合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你去选择一个反抗不配合，或者说是突破的一个状态，又会成就另外一个自我。
所以我是感觉说，首先对自我的一个批判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你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你要正视自己的缺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近几年就是越来越能正视这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为什么跟他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 link 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是和做播客有关系。因为播客我们就是一直在进行外界的批判，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在进行自我的批判。
对，
这件事情越来越顺手顺口，越来越顺口，那对自我的批判就变得越来越自然，就没有那么难接受。
我们所批判的东西它是不是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产生，它会不会也加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要去接受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聊到情感这一个层面，可能很多人都看了侯麦的电影，侯麦的电影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微妙之处，就是它里面展示了很多法国人的那种情感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在很多复杂的关系里面去进行处理。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有一个非常坦诚的态度，我在当下对这个情感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会有一个对自我非常坦诚的认知，他还可以去处理那么复杂的一个
关系，
情感关系
啊，确实是。其实我觉得他侯麦电影跟乌迪安的电影有一点类似，就对于自我的心态的这种坦诚，里面的人物就经常在内观自己的这种感觉。
所以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链接，或者说人与人之间链接的这个点上面，其实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核心。
就它可能很大程度上的决定了你会建立怎样的连接，或者说你会朝向于怎样子的一种
方向。
对，
但还是首先要有这一个意识。
是的，因为现代社会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框架，我始终觉得许多的这种框架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逃逸的状态，就我不需要去想，我可能进入这么一个框架，我就按着这个框架去走，我可能就会过完我的一生，
就是一个简单的人生的 solution。
对，我就是按着这个方向去走，可能哎，我周边的人都会夸我这辈子过得不错啊，然后我有怎样的成就啊，所有的一切它都是设定好了一个对于你的一个人生成就的判断，你的状态的一个评分，然后你就按着这么一个方向去走，它可能不会错。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自我其实是已经在被捆绑在这样一套评价体系里面了，
就没有了。
对，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逃避方案，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更加倾向于自由它其实是一种不那么舒服的状态。
对，
它其实是一个空无，它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去为自己做选择，
它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
状态。
对，
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你都躺平了你就什么也不用想的一个状态，自由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让人 struggle 的状态，我究竟要去往哪里，我的价值或者说我想要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它这些东西是需要你去 clarify 的东西，它是一个选择或者说一个判定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轻松的状态，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现实的这些框架都是，或者不说它是一个逃避方案，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现成的答案摆在那里，你不需要想了，
你就放弃思考，
对，
进入这一套框架。
让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近都是在看一些毒鸡汤，我就问他看什么毒鸡汤，类似于不给你花钱就是不爱你这种话。我觉得这句话有很多的解读的维度，很有意思。首先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点，消费社会给大家的一个导向，对吧？你要消费嘛，你要花钱，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解的思路。还有一个理解思路就是那个回你刚刚说的那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因为现在大家在去表达爱或者是体现爱有什么方法呢？花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因为钱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然后我肯为你花钱我好像就是爱你了。
对，钱是最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然后因为现代人你在去评判你的爱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评判，所以大家就自动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进行评判，
我用金钱来评判。
对，但是其实花钱它并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质，它只是一个
表象。
对，它只是一个表象，就是我花钱是为了什么。如果是真的很粗暴的理解这件事情，我可能花钱
就是为了面子，或者说是为了结果。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攻略，
对啊，
就它很容易成为一个模板化的东西。
对，但其实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一个手段。就我花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对方开心。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个通道可以实现我的这个目的。我希望你开心，你总是要付出一点什么的，可能是其他的时间或 或者是你的经历。那如果说要让你开心，这一个目的它涉及到钱，那我愿意花，只是这样而已。这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这样的一个，
就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现在很大程度的放着它变成了一个目的。
对，
520我一定要给你转5220作为一个证明。现在大家的情感表达就很容易倾向于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它这也算是一个简单的减压爱的 solution。
但其实我发现大家内心的期待又不是这样子的，就有很多人他心里其实还是期待于你用这么具体的一个数字，你可以为我花其他的心思，而不是只是在我给你转这个红包这么一个层面。
对啊，大家一边隐隐的觉得这好像不对，不太对，但是呢又一边去
放大这种东西。
对，
就是我倾向于每一份爱它在具体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两个人的情境里面，它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很有意思的论调，原话怎么说来着啊？给男人花钱都会变得不幸。我很有发言权，对不对？
给男人花了钱不少是吧？
首先声明一下，我没有什么钱。好多人觉得我好像很有钱，这是莫名其妙的误解好吧。但是呢，就是我对于钱这件事情没有看得很重，所以如果说给男人花钱，给男人花钱可以让他开心或者是让我自己开心，有的时候是让我自己开心，有的时候是让对方开心，然后从而让我开心，我都可以去做的，我觉得这没什么。
是啊，就是我觉得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很抠的人了吧。金牛座据说是一个非常抠的状态
是吗？
但是呢对于我身边非常重要的人，我自己是不完全不会去在意这个钱的状态是怎样子的。
那你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发现我自己现在也是有一个，虽然我在努力的让自己 open 一点，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很重的枷锁，就我真的很难信任别人。大家都是需要爱，我也需要爱，但是我就是很难相信，首先是很难相信有人能跟我达成一样的共识，比如说能跟你说，能跟一些关系很好的朋友说这种观点 OK 大家 on the same page。 但不，我会觉得说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觉得说哎呀，爱这种东西少讲一点啦，给男人花钱会变得不幸啦，大家现在的关系都是很浅的啦，这是主流的，
这是主流的。
对，那我会觉得说啊，我费事跟你去 battle 了，OK 懒得说，然后这就会导致我对于别人很难信任。
我觉得我本质上也是一个悲观的心态，但是在悲观的心态下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
怎么说？
就是那种你本来不抱任何期待，对方可能会忽然给你一些不错的反馈。
哦，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之前说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给我出乎意料的正反馈，期待值越低就不会那么失望嘛。但我的这个枷锁就会导致我很难跟别人建立很深的 connection。
嗯，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一个枷锁，
嗯，
它可能是一个安全区域，你可能在你预判的那个状态下不会有太多的期待，你是一个 open 的状态，然后在这一个状态之下你遇到那些好的可能，那你就
会更加
惊喜。
OK，
可能有时候人性里面难免会有某种悲观的存在，但是可能这个悲观也不完全是坏的，如果悲观能够给你一种远见或者说给你一种超越的状态，那它可能也是好的东西。我最近看的那个辩论赛，平常之前看奇葩说也好嘛，就很多那种辩论赛它是更多的是以一个竞技的状态，它里面会有很多关于我站在这一个立场我怎么去包装然后以某种语言的技巧去获胜的，
是为了证明它正确而正确的一种做法。
对，就更偏向于竞技辩。然后我发现那个哲理辩它更有意思的点在于它是能够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一些更加深度的探讨，
不以赢为目的。
嗯，对，他就是单人跟单人的辩论。当然下面说的这个点他其实不在刚刚说的那个哲理辩的状态，他其实就是一场普通的辩论，他们讲的是关于真爱是否是谎言的这个点。他最后提出来的一个点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在于，就爱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时时刻刻的体验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一旦它变成了真爱， 它是处于一个时时刻刻的检验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它并不全然变成了一种体验跟感受，而是我好像拿着某一个标准，我在一直去
检验跟判断，
对，检验跟判断这一份爱是否为真或假。最后反方提出来的那个利益的点，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如就把真爱这个点当成是谎言。那一旦我们破除了这种真爱的迷失之后，我们是可以更加 enjoy 在爱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这样一个标准在里面时时刻刻的去进行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爱的一种检验。哦，我觉得这个点是更有意思一点的。
是的，也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随时随地 enjoy 当下的状态吧，不要去先入为主的预设在里面来去影响你当下对于事情的一些感受。
对，就是一旦你谈到真爱，那真跟假它必定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那个标准并没有唯一性啊，或者说并不具备有非常确定的一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定义不清楚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它的正确性。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在各个维度的爱的时候，他很容易先入为主的以某个标准去判断，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肤浅一点的恋人之间，他就是以你是不是给我转520去判定你对我是不是真心，他变成了一个以各种标准去检验真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会限制你当下的一些感受，或者禁锢你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真爱这东西还可以从展开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真爱这一个词的用法，它有的时候可能也并不一定去探寻我到底有没有获得真爱，或者他是不是我的真爱。我觉得它更适合的一个表达方式是一个自我的感受的表达，就它作为大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当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我的真爱的时候，你大概就懂他的一个分量。
这个是反方的一个立场，真爱不是谎言，就是我非常确定我现在处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就是真爱，你
是
没有办法来辩驳我的。
对，这是很主观的。
嗯，
这是一个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嗯，
还有一个点就是与之相对的，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定义界定或者是标准他不清楚，所以他就想要通过这一个真爱的追寻来去确认，
期望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对对，就是他并不清楚他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他期望别人给到你一个标准答案，是他这样子他就是真心的一个印证。
嗯，他就是我可以确定的人。
就自我没有树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借助外部的一些别人已经有的答案来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人可能在豆瓣小组劝分小组，我应不应该分他可能就是对自己的需求非常的不明确，或者说我在当下真的是判定不了的一个状态，我需要借助一个外部的声音或者外部的评判标准来告诉我。
对，男朋友已经这样这样这样了，我该怎么怎么样你知道我们豆瓣小组向来都是劝分的了
劝分这一个举动又呈现出了当下
大家对于爱情的态度
都是一个很不信任的状态。
对啊，
但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描述出来的那个困扰的状态，
嗯哼，
他可能也没有到说我一定就要跟分手，但是呢很多人就会以一套标准去帮你衡量，
比如说
他这样子做就是不尊重你，或者说他这样子做就是不考虑你的感受，这样的人你还要留着他干嘛，分分分但是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你觉得当下他不考虑你的感受，我不尊重你的感受的那些点，有一些人可能你跟他讲清楚了这些事情之后，对方可能也是一个学习怎么去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过程。他可能此前没有这么一份认知，在你跟他深度沟通了之后，他是有这份认知的可能的。你不了解他情况之下，你可能对他 单独下定的这个分分分是否真的是非常有益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就是提问的人和回答的人两方的心态吧。首先就是这种问题我觉得就不应该问网友这甚至问朋友都是很难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怎么相处只有你知道，而且你是对对方最了解的人。
对，另外一个就是网友他很多时候他就真的打嘴炮呀分分分哎，不关我事了吧？
是啊，也不关他的事。
虽然说互联网家人呢是有的时候是可以温暖到你的，但是我觉得一些非常重要的抉择还是自己去考虑清楚吧。
嗯，很多时候人去寻求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觉得他那个人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他不需要你去给他什么建议，
他只是要去寻求外界更多的认同来去坚定他心中的这一份答案。
嗯，
寻找一些鞭笞
然后说回人与人之间情感表达的这个链接，
嗯，
冷亲密那本书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情感层面的东西书面化的一个点，就是书面化的这个点它有一点微妙的不同，是在于它是可以把你对于自己当下的情感的认知进行一个客体化的一种
梳理。
对，这样很多人他可能出现一个我们说心理问题情感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需要一定的你对于书面表达的技巧的一个层面去进行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情感进行具体的描述，
就是这进行输出的这个能力是吧？
对，
有这么一个门槛在。
对，它是有一个门槛在的，就是书面化的表达跟口语化的表达不同的一个点在于它是有利于你把情感进行一个客体化，甚至把将自我进行一个客体化去认知这样一份情感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纯粹理性层面的。古早时期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用情书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它其实是一个通过书面化的形式去把这一份情感进行客体化，然后在这份客体化里面它可能承载了很多关于自己对这份情感的想象或投射在里面。
我觉得是因为书面化的表达它就是一个更加正式的载体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正式感会迫使你更加严肃的更加系统的去看你的这一个情感。
对，
所以会更加的容易去客体化的进行一个思考，
特别是当你在用文字去把它描述的出来的时候，你好像更容易把自己抽离开来。
嗯，是的，虽然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用对话在聊，我可能也是一个抽离的状态，但我最近有一个能力是因为我写那个小红书嘛，
嗯，
虽然每一篇都写得很快，没有说真的很深入的去思考，因为小红书就很短平快的东西，
嗯，
但是当我去写一个比如说很具体的经历的时候，因为我要书面化把它承载出来，我会去更加斟酌这一个用词，更精确的反映我当时的那一个心态，所以确实是有这一个作用的。
是的，就语言它变成了你在这其中表达的一个武器，它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在跟人的交流层面，你如果不太容易去把自己进行一个客体化或抽离的视角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书面化的形式是有助于你去展开这么一个视角，
对，更深度思考的一个视角吧。但我最近在锻炼的是另外一个视角，更感性的一个视角，因为书面或者是播客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我们习惯做这样的记录，但是这种情感表达一直都是我的弱项，所以我最近在强化这一个表达。那情感表达最直接的就是视频，是视频这一个载体，它会相对于播客或者相对于书面语，它会更直观的呈现一个很立体化的情感的表达。
嗯，就是在整个声影像组成过程中。
对，因为我的视频都非常的个人化，
嗯，
一般都是旅途上面的视频嘛，
记载了一些短平快的，
然后回头再去梳理他们，
它其实是一个串联的过程。
对，串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有 OK 我当时记录他的一个心态，当时的一个情境，我去组建他们的顺序，我去给他们配 BGM 的时候都有更多的感性层面的思考， 然后我之前跟我的一些朋友分享故事，就是我在旅途上面的时候可能跟他们打电话讲一些我在旅途上面的一些感触，然后后面我再发一条视频出来，里面可能包含了我在当时跟他们讲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会 feedback 给我，
就信息量更加具体一点。
对，看完你的视频，你之前分享给我的故事更加生动了，我能够更加 deep 的感受到你的感受。
这也是视频的一个表达载体的优势。
对，所以我最近就是更多的在去用视频记录。
我觉得我们刚刚聊的都是倾向于一种更加深度的链接。
是的，
你怎么看待刚刚当下这种浅层的链接呢？因为我觉得浅层这个链接好像这两年的趋势真的非常火，但其实作为我自己个人的层面，我不太能 get 到这种链接。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会去 appreciate 这个浅层的链接，但是你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建立，
就是我
不能 get 到它其中 enjoy 的那个点在哪里。
哦，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对于浅层的链接我现在更加的 open 了，有一些很具体的案例，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网友这个点，比如说以前网友又见面，或者是随便哪个地方各种机缘巧合，各种朋友的朋友或者工作场认识的人加了微信没有联系，然后后面约我见面，我以前可能会更加审慎的去看待这一个见面，但现在我心态就比较 open， 现在如果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有点意思，只要我有空我会去见的。
就你不太会期待于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什么深度的沟通或者什么更强的链接，而是我们只是去见面聊一下天也可以。
对，就是我怎么说，我打开这一个通道不会 shut down 这一个通道，就一定要很严格的审核。我先打开这一个通道先见一面看一下可能有什么 connection，
但如果你觉得没有你会关闭这个通道。
一般见完之后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呢首先你先打开这一个通道，打开了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维度的发展的可能性，它可能是对你自己的，也可能是对对方的，这是一种啊。还有一些更浅的呢，是比如说我在旅途中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可能会跟他一起去一个什么活动，或者是一起去逛个街，都可以。虽然我很清楚的知道逛完这一次之后
我们可能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对，我们不可能有下一次的交集了。
这种我在旅途状态我是 open 的，其实我在旅游的过程中我也不会有这种限制，就是因为我觉得与旅途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可以接触不同维度的人，或者说会有不同维度的可能。这种现实生活中的链接我反倒觉得我是一个 totally open 的状态，就是你来什么我都觉得可以去
接，
可以去接一下。
然后除了去接，我现在在旅途中更 open 的一个状态是我会主动的去表达。现在在美国一个手机店去办手机卡，那个店员应该是一个跨性别的男生，就他打扮得很漂亮，我一直在看他。
这种对于我来说是致命的吸引力。因为是你没有接触过的。
都是吗？
是的。
我日常生活中也有接触，但是因为那个办手机卡过程比较繁琐，有一些等的状态，就随便瞎聊几句，他就会说他现在在打工赚学费啊什么什么的。走的时候然后我就去夸他，夸完再走。就这个也是很浅的一个connection， 但是它可以去代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善意，那我现在会去主动的 offer 这种善意，
这个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到的浅层的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浅层的？
还有那种纯粹兴趣的，你会主动的建立这个连接吗？
纯粹兴趣是什么？
就小红书现在的搭子社交不是很多都是基于兴趣层面的吗？就是你觉得这种搭子关系的体验是怎样的？
对于我来说不能成立。你不管是搭什么，你们这个中间总是要产生一些互动。比如说吃饭吧，我不可能就在那里干吃吧。就我们总要聊聊天吧，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至少双方是这一个层面上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我们的话题可以更深入的去展开了。吃饭搭子我可以接受的是他对方就是对美食非常有研究的，然后他会有很多奇特的关于美食方面的见解，或者说是
新鲜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嗯，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吸收到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之间是可以在这个层面去进行一些深入的对话，那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对啊，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些预设在前面了，他不是真的就是
拼桌吃饭，
对，他不是真的拼桌。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链接的一个点上面是会有一种走向深层的期待的，它不是一个纯粹说我们两个只是我们吃一顿然后就各奔东西，我们拼个桌然后就各奔东西的这种期待。它虽然说是一个表层的搭子，但是它在它可能在这个兴趣层面没有被别人说出来的点是大家可能互相在这个兴趣层面是有一种深入的期待的。
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也不算什么浅层的，
对，只是可能在社交媒体这个层面被放大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只是搭个人去玩一下。
是，
所以我就想说那个之前我们方案的洞察，就是人虽然表面上他是在倾向于一种浅层的链接，但其实他内心有一种深层的链接的
渴求，
渴求，我觉得是有的。
是啊，是有的，没有人想成为一座孤岛，大家不是不需要爱，大家只是不相信爱，
是
inside。 所以你非要说什么浅层的 connection 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只是一些萍水相逢的状态，就是旅途中可能就是最长。
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新鲜感的驱动。
你说旅途吗？
对，
旅途我觉得我不是新鲜感，在旅途中我去建立一些浅层社交的动力哦，是在于我知道这就是只有这一次了，所以无所谓，就我没有负担，我没有后续要去对你进行什么跟进 follow up 的负担。
因为只是一次，所以会选择更加随性。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就你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人，陌生人，你反而可以跟他聊很深入的话题。
对，
因为你知道你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你们也没有共有，我什么都可以说。
但如果他想要跟你深层接触，你会觉得不负担吗？
会。会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链接这个层面会有很多微妙的心理。
对，
跟你产生连接的这个情境跟你产生的这个timing它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很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相处。
Hello，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 Dancy 和 Sharon 主理的播客节目拆盒子 Watch Outside。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去苹果播客给我们好评，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也欢迎到我们的便当盒进行打赏支持。更多互动方式以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所有信息的详细补充都可以在节目的 show note 中找到。我们的固定网址是 watch-out-side.com， 欢迎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们玩。我们推荐你在苹果播客、小宇宙、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搜索拆盒子即可。感谢您的收听。